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会见制造业高层管理人员时重申要扭转美中贸易逆差。墨西哥领导人对美国官员表达了担忧和不满。叙利亚自杀炸弹袭击，死了至少35个人。此外，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318太阳花学运即将届满3周年，当时的主要诉求仲未有落实，令台湾人非常着急。他解释说，
因为接下来到今年下半年以后，那个中国共产党19大要开会。
他说，因为今年下半年中共19大要开会，然后习近平要完成他的权力布局，台海目前的谈判僵局会有新的变数，所以就一定要在这个之前去完成立法。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会见20多名制造业企业高管的时候重申，将会努力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带回国内。川普说，美国自从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之后，失去了1/3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他还批评美中贸易对美国制造业造成的冲击。他说，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已经有7万座美国工厂关闭。
And with China, we have close to a $500 billion trade deficit. So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I spoke to the president.
川普说，美国和中国有将近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所以美国必须作出行动。他和中国国家主席进行了交谈，他和很多人都谈了话，他们非常这样努力这样工作，大家要采取合理的行动。川普表示，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将会通过改革法规、税务改革和贸易政策，增加美国就业。福特、强生、艾默生、美国钢铁等24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参加了这次的会议。川普就任之后，已经同制药、零售、汽车、航空等产业的美国企业高管举行过类似的会议。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与会者讨论了为美国工人增加投入，以备迎接未来的制造业工作的需要，特别是技能学校和培训新世纪劳动力的关键作用。斯派塞还说，议会的首席执行官和政府官员一致认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将会是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关键。他又说，川普总统致力于简化那些拖延了很多关键项目的审批程序。墨西哥官员星期四对两位到访的美国部长表达了他们对美墨边界墙和川普政府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的关注。墨西哥内政部长奥索里奥说，他们不同意美国政府最近提出的有关墨西哥的不同措施。而外交部长卡索就说，墨西哥人对被视为可能对国家利益和国内外墨西哥人有害的政策感到担心和不满。这些意见是他们在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土安全部长海利会晤的时候提出的。美墨两国部长一同出现在墨西哥外交部的记者会上面，但是美国官员并没有接受记者的提问。蒂勒森在发言之中表示，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强大的异国，有时都会有分歧。他表示会谈是富有建设性和向前看的。海利就强调，川普总统加强对美国非法移民的打击，但是并不会出现大规模驱逐出境，亦都不会动用武力来到对付非法移民。叙利亚村庄巴布附近的一场自杀汽车爆炸导致至少35人死亡，多人受伤。一日之前，土耳其军队和反政府盟友从伊斯兰国组织手里面夺取了这座战略城镇的大部分地区。 星期五的爆炸发生在索尚恩村的一个反对派的安全哨卡，除了反对派部队之外，还有很多平民被打死。而在当时聚集在这个安全哨卡附近，很多人在这里等候领取返回巴布的许可证。数个月以来，巴布一直发生激烈的战斗。土耳其媒体和叙利亚活动人士团体说，土耳其和反政府力量星期四在伊斯兰国组织武装撤退之后进入该镇，结束了争夺这个伊斯兰国组织据点的战斗。据报道，伊斯兰国人员正是前往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南部占领的地盘。来自该镇的报道又说，少数零星的伊斯兰国组织战斗人员依然混在当地的民众之中。伊拉克星期四说，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收复了2014年以来一直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控制的摩苏尔机场。在国家电视台屏幕上面出现的快讯宣布，快速反应部队和联邦警察完全控制了摩苏尔机场。伊拉克部队星期日发起了新的攻势，试图收复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西部。伊拉克政府在一月尾说，他们已经解放了摩苏尔东部。伊拉克中将贾奥达德说，巴格特方面的部队在无人机和重型火炮的支援之下，从几处阵地向机场推进。有关攻占机场的最初报道说，伊斯兰国几乎没有抵抗，但后来又有报道说，政府军和机场建筑内的激进分子交火。马来西亚警方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副二母的哥哥金正男是被神经毒气毒死的。警方说，在金正男面上和眼上发现了维埃克斯毒气。金正男上个星期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机场被两名女子在面上抹上了毒气身亡。维埃克斯毒气被联合国界定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上任之后，中国调整了涉及台湾的智库人士布局。美国新政府上台没多久之后，中国两个重要涉台智库负责人上个星期先后调整，引起注意。一些专家认为，这样显示出北京对涉台问题有新的想法，认为有必要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考虑其他外部因素。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可能会影响到北京的对台湾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星期，中国两个重要涉台政策智库调整人士，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由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出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由专长军控与亚太关系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杰取代届龄退休的周志怀。对于中国涉台机构的人事调整与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想法，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辉博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台湾内部主流看法都认为，习近平通过中共十九大巩固权力后，未来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但是现在美国非典型的川普政府上台，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会如何还好难讲。他说，
但是我觉得这当然还是要看所谓的外在因素，也就是美国到底对台会怎么样处理。
黄辉博说，他觉得这个当然还是要看外在的因素，也就是美国到底对台湾会是怎样处理，所以他觉得十九大目前还不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时间点，因为要看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怎样的协调或者协议，所以不一定在十九大之前还是之后，重点是美国和中国大陆怎样谈台湾的问题。此外，黄辉博认为，由于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令北京认为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立场与过去相比有所松动，因此未来北京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和紧缩。黄辉博说，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在所谓的一中上面达成，
黄辉博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和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就所谓的一中达成真正的共识，那他想北京对台湾的政策一定会持续的紧缩，以防台湾趁这个机会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空间。 在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的领导人调整之后，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川普上任后对台政策还是不明确，但是很可能会做出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调整。中国涉台智库需要从国际局势来理解台海情势的变化与美国可能的做法。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周刊《全球台湾简报》的分析中指出，大饼国因参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为美国政界所熟知，有理由相信北京选择具国际事务背景的人士掌理涉台事务的研究部门，显示中国领导人关注外部因素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2017年兼职研究员会议中，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当前台海形势以及对台研究的关注热点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年对台工作任务艰巨，希望学者专家深入学习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深入研究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新的领导人都具有国际关系研究背景，这个是否代表未来中国可能从更大的格局来考虑处理台湾问题？安峰山只是简短答复说，这个是涉台研究机构正常的换届以及人事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公民团体要求立法院本会期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执政党民进党表示已经将这项条例列为优先推动的法案。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多个公民团体日前在立法院外召开记者会，要求朝野立委在本会期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经济民主联合的召集人赖中强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318太阳花学运即将满三周年，当时的主要诉求却还未有落实，令人非常着急。他解释说，
因为接下来到今年下半年以后，那个中国共产党十九大要开会，
他说因为今年下半年中共十九大要开会，然后习近平要完成他的权力布局，台海目前的谈判僵局会有新的变数，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之前完成立法。赖中强律师还说，如果台湾到时是被迫坐上谈判桌，再来仓促的完成监督条例立法，不单止对台湾不利，也都绝对不是太阳花学运的本意。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的主要诉求是先建立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再用它来审查服务贸易及货贸等协议。民进党前发言人立法委员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已经被列入本会期的优先法案，乐观看待相关的立法进程。他说，
表达其实民进党并不反对两岸的经贸往来，因为监督条例是一个基础。
他说，表达民进党并不反对两岸的经贸往来，因为监督条例是一个基础，基础建立之后，往后的两岸的种种经贸往来就有一个根据，速度就会加快，这个也都是民进党实际善意的表达。林俊宪委员还说，民进党现在是立法院的多数党，党团将会努力推动这项法案，亦都希望在野党不要抵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有超过八成的民众支持尽早完成立法。陆委会还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对两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法案，立法院目前有五个版本的草案等待审议，行政部门抱持开放态度，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廖国栋表示，如果民进党真的有意通过这项法案， 国民党亦都愿意配合一起嚟到推动。
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真的是冰冻到整个经济已经承受不了。
佢话，因为而家两岸已经冰冻到经济承受唔到啦。如果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先通过，然后服务贸易、货贸亦都好快进入实质嘅程序嘅话，佢觉得台湾嘅经济仲系有得喘气，否则连喘气都喘唔到。廖国栋委员仲指出，民进党唔好再以口号自觉，如果提出嘅政策都冇实质内容或者系具体进展，台湾将会维持原地踏步。至于另外两个在野党时代力量及亲民党，亦都表示支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尽快喺立法院通过。目前民进党系多数党，应该起到主导力量。经济民主联合等公民团体表示，三月十八号将会前嚟立法院，希望各个政党到时能够俾到一个明确嘅答复。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美国嘅一个中国政策包括美中签署嘅三个公布、台湾关系法同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参与美国总统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破冰之旅的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华，美国奉行模糊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不接受将台湾当作中国一部分的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另一位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剑指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但在这个政策之下的台湾政治现实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今日对公布重新谈判，将唔会得出同过去相同嘅结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嘅报道。
2月28日系美中上海公布签署45周年纪念日。45年前，作为尼克松总统打开中国大门嘅重大外交战略行动，上海公布为7年之后，美中两国正式建交，铺垫咗第一块基石。当年参与起草上海公布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星期二在纽约说，台湾问题是上海公布起草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最后双方用各自可以接受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中国。但洛德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国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内涵并不相同。洛德说，中国讲一个中国原则，意思不单止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包括台湾是一个省，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遵循比较模糊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有三个公布和其他文件。美国认知和理解中国的立场，美国只是和北京保持正式关系，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这个就是一中的概念。洛德说，美国不接受中国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洛德说，美国不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台湾问题有赖于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去解决，应该以和平非强制的方式，并且得到海峡两边人民的支持。美国可以接受两岸通过自由选择而产生的任何结果，但是美国并不接受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45年前，在促进美中两国关系的所谓冰冰外交当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星期二在纽约举行纪念上海公布45周年的讨论会。参加讨论的另一名发言人是美国前驻华大使赖孝剑。两位资深外交官都认为，以45年前的上海公布为第一块基石建立起来的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单止实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亦帮助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同时亦使到台湾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了民主制和经济发展的繁荣。不过赖孝剑说，45年来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而这个政策之下的台湾政治现实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赖孝剑说，台湾已经从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根据于他们的代表整个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你不可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因为只能够在一个省里面进行选举。所以当时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华民国宪法基础上，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在台湾举行了总统大选了，政府的合法性不再基于宪法，政府的合法性已经取决于选举进程。 赖孝健说，台湾的第二个变化是民调显示两位数字的百分数台湾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多数台湾人接受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认同。赖孝健用含蓄的外交辞令表达了美国的一中政策似乎已经过时。他说，这些变化不单止损坏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他还代表着如果美国企图对公布重新谈判，现实情况将不准许美国得出和早年相同的结论。赖孝健同时批评将台湾当作美中交易筹码做法。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就对美国之音说，1972年的上海公布是美中双方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中国为了联美抗苏，美国为了从越南脱身，自先至走埋一齐。高文谦话，毛泽东对尼克松的一个讲法非常欣赏，认为他讲出了实话。尼克松话，他是为了美国利益而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高文谦话，上海公布用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提法，巧妙地回避了中美关系当中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台湾问题。毛泽东当时曾经说，台湾问题是小，世界问题是大，可以100年后才再解决。但其实这个问题并未有解决的，成为了美中两国关系当中一个隐患。高文谦话，这个隐患今日仍然发作。高文谦认为，现在川普仍然为了美国的利益，对一中质疑亦好，将一中当作筹码亦好，强用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在这一点上，当年的尼克松和现在的川普并无分别。高文谦认为，45年来美中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这个关系的最大获益者，而美国现在认识到在这个交往当中成为了受害人，这个亦是川普能够赢得今次总统大选的重要原因。奥巴马政府的后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对华政策已经作出调整。他说，川普给美国选民的承诺是要将美国流失的工作机会从中国等其他国家找回来，川普试图改变美中两国不对称的经贸交往的局面。高文谦说，在上海公布45周年之际，现在回头看来就好像是画了个圈。他说，美中双方现在重新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在一中问题上重新进行反思。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张真是纽约的报道。
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这个星期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已经下令对美国的北韩政策进行审查，研究华盛顿在今后和平壤以及金正恩政权打交道中有哪些的选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话中谈到北韩构成的威胁。蒂勒森星期三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朱利不晓普时，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关于这次政策审查进展的问题。很多专家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比川普政府构成最为紧迫而且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埃文斯·李维尔说，正如新总统川普直接从前总统奥巴马和情报简报中了解到这样，北韩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运载系统，对南韩和日本以及美军在这两个国家和西太平洋的基地构成威胁。有些人指出，现在是华盛顿采取不同方式与平壤打交道的时候，譬如直接与这个封闭不可预测的政权接触，还有一些人呼吁对平壤的好战姿态采取强硬立场。本月较早时候，在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会见川普的时候，北韩发射了弹道导弹，显示出他的好战性。亚太问题专家唐纳德扎格利亚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当局需要与北韩接触，以确定双方如何避免一场对哪个都没有好处的对抗。美国有一些学者主张，扩大与北韩接触才是消除分歧的最佳办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扎格利亚是这类学者中比较知名的一位。扎格利亚是该机构的资深副总裁，和这个机构下面的一个亚太安全论坛的负责人。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成立有40多年，总部设在纽约，是一个非盈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它的宗旨是解决那些威胁到美国利益的冲突。扎格利亚说，新政府需要任命一位特别代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正在试图安排北韩代表与前美国官员之间的对话， 以期通过这种被称为 1.5 轨外交的对话，帮助解决那些政府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解决的问题。1.5 轨外交指的是在官方外交道轨道1和民间外交轨道2之间的官方加民间的外交方式。有关对话的筹备情况尚未知道。扎格利亚曾经在卡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顾问，他拒绝谈论这类对话的具体筹备情况，但是一个潜在的障碍已经出现，国务院还未有批准北韩官员前往纽约参加这类会谈的签证。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对美国之音说，个人符合哪一种特殊类签证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他准备在美国从事什么活动。与扎格利亚等人希望扩大与北韩接触的观点相反，另外一些专家主张华盛顿必须立即对北韩政权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平壤改变他挑衅性的行为方式。李维尔在最近参加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说，美国应该加强范围更大的压制措施，明确展示他的信守承诺的决心。李福尔还说，美国可以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和频率，包括给联合国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参与，譬如英国和澳大利亚。如果计划的 1.5 轨会谈能够举行，这个将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尔说，实质将决定意义。葛莱尔说，这样的对话给美国提供了一个了解北韩是否有新的要讲，而不是只是过去讲的很多次的华盛顿必须承认平壤是有核国家。丹尼斯·怀尔德曾经在前总统乔治·布殊政府内担任总统顾问，现在是乔治城大学美中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说，在美国外交中和川普政府在今后几个星期审查美国对北韩政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怀尔德说，政策审查可能不会很快完成，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层突然更换，而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中层政治任命职位仍然虚位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保守派每年一度的年会从星期三下午到星期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盖洛德度假与会议中心举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参加美国保守派联盟主办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保守派活动人士、州长和国会议员以外，还有川普政府的高级幕僚和内阁部长，包括川普总统的顾问康维、他的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和白宫幕僚长普列巴斯、教育部长德育士、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普莱斯等。副总统彭斯星期四晚上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川普总统星期五上午亦都会亲临现场发表讲话。他将是自里根总统以来首次参加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第一位在任总统。川普2011年参加这一次大会时表示，他当时正在考虑参加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并表示如果他参选并赢得选举的话，美国会再次受到尊重。川普总统的顾问康维星期四上午在大会上接受采访时说，川普总统在私下是一个非常和蔼、慷慨、有同情心和幽默感的人，关心别人的生活，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与家人在一起时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康维还谈到他对女权运动的看法，并对女性如何在工作与家庭生活中获得平衡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说，他不喜欢女权主义这个词，因为他听起来好像是反男性和支持堕胎，而康维既不讨厌男性亦不支持堕胎。在被问到对参加这一次大会的大学生如何度过他们的大学生活时，康维说，他对有这么多年轻人生活在网络里面感到震惊，他建议大学生要活在当下，活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因为网上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康维还表示，不要说不，不要听那一些对什么都持否定态度的人的话。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既是一场政治集会和保守派的训练营，亦都是一个贸易展览会和观看保守派名人以及媒体明星的派对。今年随着共和党掌控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 这一次的年会亦是保守派人士的一个庆祝盛会。这个大会是保守派活动人士最大规模的年度集会。最近几年参加这一次大会的人数超过了一万，估计今年参加大会的人数会超过以往。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世卫组织称，抑郁症是全球最大失能的原因。美国副总统彭斯称，川普政府是兑现承诺的政府。罗马天主教教宗表示，无神论者强过伪善天主教徒。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抑郁症在全世界越来越常见，如今是造成失能的全球首要原因。这个联合国机构在日内瓦针对抑郁症问题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健康评估。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2015年全世界有3亿多人，也就是超过全球人口的 4% 生活在抑郁之中，这个数字在10年之内增加了 18%。 丹奇泽姆是世卫组织精神卫生和物质濫用師的醫療保健系統顧問，他說抑鬱症是一種機能失調，任何人在自己的人生某個階段都可能受到影響。他又說，如果看一看全世界不同的機能失調的多發性，再看看和這些機能失調的有關能力喪失的現象，如果將這些結合在一起，抑鬱就會高居榜首，因為它太常見，全世界每20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患有抑鬱症，和抑鬱相關的是很高程度的能力障礙或者喪失。報告又發現，抑鬱症的發生率在年齡較大的成年人群當中達到高峰，在55歲到70歲的人群當中，受影響的女性比男性多 2%。 不過報告又提到，在全球所有年齡段當中，患抑鬱症的女性比男性多1.5倍。其實沒有說，大眾普遍認為這種機能失調是一種富貴病，但這些其實是一個誤解。他又說，超過 80% 的病情出現在中低收入的國家裡面。他又說，抑鬱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世界人口不斷增加，而且日益老齡化，尤其是在發展中的國家。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对坐满大厅的保守派人士说，川普政府是一个兑现承诺的政府。彭斯是目前为止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面发言的最高官员。这个大会是保守派一年一度最大的盛事，大会在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的一个酒店举行。前来参加大会的人情绪高涨，这次是10年来共和党人首次同时控制了白宫和国会。彭斯以竞选演讲一般的激情说，川普总统是一个有信念、愿景和勇气的人。他又说，川普已经在这里兑现他在竞选期间对美国人民所作的承诺。彭斯又说，媒体和民主党的反对派仍然是试图对川普和保守派的运动视而不见，但他又说，目前正是到了证明保守派作出了美国所需要的回答的时候了。那个就是更多的工作、更少的税收、一个强有力的军队和对宪法的尊重。星期四较早时，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对保守派说，可以预计和媒体以及其他反对派的交锋每日都会发生。当保守的共和党人聚集在马里兰州的时候，民主党反对派将会在亚特兰大聚会，选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新领导人。奥巴马政府的前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凯斯·埃里森是最有希望的人选。民主党在去年11月的选举失利之后，正是试图重整旗鼓。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对他的追随者说，做一个无神论者要强过很多过着伪善的双面生活的天主教徒。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在梵蒂冈说，很多天主教徒都是这样。根据梵蒂冈广播电台的文稿说，这位领导着12亿罗马天主教会成员的人说，有一些人会说他非常信天主教，又经常参加集会，他是属于天主教这个组织。但是方济各说，这些人应该说的是他的生活并没有遵循基督教的教义，他不给他的员工发适当的薪水，剥削别人。 在城市里面生活有很多的弊端，譬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和绿色空间缺乏等等。不单止是成年人，越来越多的学生亦都发觉必须要开始改善这个情况。星期二华盛顿每年一次的未来城市竞赛的决赛，令到很多人看到这个趋势。来自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西岭中学赢得竞赛，音乐和欢呼声随即响起。获得银队队员的萨姆拉话感觉良好，他真的觉得这里是一场艰难的竞赛，亦都很好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北韩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继中国之后，俄罗斯准备对北韩开始新一轮的制裁。与西方交互之后，俄罗斯最近两年扩大在北韩影响，引起中国不满。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对北韩奉行双面外交，中俄在北韩问题上有时利益吻合，但是很多方面亦都彼此矛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国几日前宣布暂停从北韩进口煤炭后，俄罗斯亦都准备加大对北韩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准备起草了一份总统令，如果普京总统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俄罗斯将停止除了医学以外的和北韩方面的各种科技交流。这份文件还涉及禁止向北韩出口铜、锌、银等金属物资，以及直升机、船只等设备。俄罗斯是中国之后北韩政权的另外一个主要支持者，同时亦都是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参加者之一。俄罗斯和北韩拥有历史渊源，苏共甚至被称作北韩金家王朝创始人金日成的父母。北韩的核武和导弹技术由于来自苏联，俄罗斯亦都能够更多的掌握判断北韩核武和导弹技术的发展状况。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最近几年北韩导弹技术发展迅速，已经达到苏联70年代的水平。北韩亦都是中国之外另一个和俄罗斯有陆地边境，俄罗斯借此进入太平洋的亚洲国家。在俄罗斯转向东方和大力开发远东之际，北韩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受到俄罗斯的重视。俄罗斯和北韩一样与西方交恶，两国都面临如何对付西方问题。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和北韩关系升温，两国官方互动来往频繁，甚至还举办了友好年活动。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很多左翼人士是北韩大使馆的座上宾。很多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亦都时常和北韩大使聚餐。北韩驻莫斯科大使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上透露，在没几年之前的导弹试射后，北韩很快将试射射程可抵达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北韩正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够对美国直接构成核武威胁的国家。俄罗斯2015年5月举办二战胜利庆典时，甚至曾一度想邀请金正恩访问，并同普京、习近平等人一起检阅红墙阅兵。但有报道说，由于北京坚决反对金正恩将俄罗斯而不是中国作为他对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俄罗斯和北韩这个计划只好被放弃。北韩一直采取各种的姿态向俄罗斯示好。在北韩举行盛大仪式纪念韩战结束60周年时，游行队伍之中除了有人扮演中国志愿军外，北韩还特别挑选有斯拉夫面孔的人士装扮成飞行员，俄罗斯为此特别感激。金正恩没几年之前向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发出贺卡祝贺春节。在北韩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贺卡名单中，俄罗斯排名第一，中国却排在俄罗斯之后名列第二，显示平壤政权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的铁路代表团一个月之前访问了北韩，这一次访问富有成果。俄罗斯将为北韩培训铁路工程师，改造北韩铁路和输电网等基础设施，并将南韩北韩铁路网与俄罗斯连接起来，是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战略。 俄罗斯认为朝鲜半岛铁路同俄罗斯贯通后，可为俄罗斯增加一个新的进入太平洋的出口，这样将有助于俄罗斯利用南韩经济实力同北韩资源开发远东同西伯利亚，减少中国在俄罗斯远东的影响。另一方面，可借此发展北韩经济，使俄罗斯在北韩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俄罗斯还期望未来通过北韩向南韩出口电能和天然气。此外，大批的北韩廉价劳工正在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总部在东京的外交家杂志认为，作为朝鲜半岛的利益相关者，俄罗斯的重要性正日益提高。几名俄罗斯资深外交界人士说，在北韩问题上，俄罗斯奉行两面外交。作为北韩邻国，俄罗斯认为北韩核武和导弹项目威胁俄罗斯安全，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北韩不想完全依赖中国。俄罗斯亦都不愿看到中国和美国完全主宰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希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都为俄罗斯与北韩走近提供了机会。此外，俄罗斯希望同金正恩政权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以便维持对北韩的影响。为了讨好平壤政权，俄罗斯不顾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将很快实施与北韩的引渡协议，这个将使很多的北韩人逃跑的渠道被关死。俄罗斯不单止免除了北韩过去所欠的债务，最近几年和北韩达成协议，俄罗斯投资帮助北韩改造基础设施，作为回报，俄罗斯被允许开采北韩的矿产，特别是优质煤炭资源，但是北韩和俄罗斯的合作因为国际制裁而被迫中断。俄罗斯在北韩影响扩大，引起中国警觉和不满。去年三月，主要由中美两国主导的对北韩制裁行动，使俄罗斯和北韩的几乎所有合作项目被冻结。俄罗斯的一些东亚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和北韩的经济来往窗口因此关闭，能够和北韩的经济往来的现在只是剩低中国一家。中国通过对北韩制裁变相限制了俄罗斯在北韩的影响。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被迫加入对北韩的制裁是不想得罪中国。
Сокращать поставки в Северную Корею. Для России это серьезный урон, который, наверное, будет.
马斯洛夫说，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只好被迫减少对北韩的出口供应，这个使俄罗斯损失惨重，可以说能够损失数亿美元。俄罗斯虽然不是最大，但是是最重要的对北韩物资供应国。但北韩政权反复无常，而且不守信用，亦都使俄罗斯商界和北韩经商打交道非常困难。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不应过分夸大俄罗斯制裁北韩的经济损失。全世界都在制裁北韩，俄罗斯拒绝将会更加孤立。
Северная Корея стран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закрытая, и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ая ее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ь, опять же, крайне низка, и те проекты, которые реализуют Россия...
博伊科说，北韩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投资吸引力非常低，不过俄罗斯在北韩所实施的一些项目对北韩来讲非常有利，所以这些项目不会完全被取消。俄罗斯与北韩的直接经贸额非常少，两国两年前曾经提出将年贸易额提升到10亿美元的目标。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和北韩的进出口贸易多数都经过中间商中国，因此双方都依赖中国，但是俄罗斯通过一些投资项目能够巩固在北韩影响。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认为，单靠制裁不会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而西方和南韩对北韩局势的判断完全不同。俄罗斯不认为平壤政权摇摇欲坠，金正恩不单止牢牢掌权，更实施了一些经济改革，当地各种的私人企业和服务迅速发展。金氏王朝可能长期执政，即使对北韩动武，北韩权贵阶层亦都未必会轻易投降。朝鲜半岛陷入战争，只会给俄罗斯远东地区带来更多的难民和麻烦。此外， 克里姆林宫不相信北韩的核武和导弹能够瞄准俄罗斯。俄罗斯虽然和中国一起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是并不认为萨德真正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因此俄罗斯针对萨德反导系统的批评不像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那么激烈。俄罗斯和中国一样不希望北韩政权崩溃垮台，这样可能导致美军部署更加接近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亦都有俄罗斯学者最近呼吁莫斯科应该成为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调停人，这样可以为普京针对川普政府外交提供新的突破口，亦都能够成为反恐之外俄美之间的一个新合作领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财政部长星期四2月23日表示，或许不会在近期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史蒂芬·努钦的讲法比川普总统竞选期间所作出的承诺口气有所软化，他在当日仲对强势美元作出乐观的评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任财长努钦是在当日接受几家美国主要财经媒体采访时做出这些表述。他对彭博新闻社说，财政部不会在今年四月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评估报告前宣布货币操纵国。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将在就任总统第一日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并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不过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川普政府一些官员正在软化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论。努钦在采访中曾经提及，他与中国财政官员已经有过好好的交谈。他在同一日接受 CNBC 采访时，谈及货币操纵问题的时候说，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他们会依照这个程序去做。努钦还表示，不会在进行评估程序前做出任何判断。去年十月，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的货币报告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财政部在最近的那份报告中称，中国在货币操纵国应该具备的三项评判标准中，仅仅符合其中一项，也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470亿美元。财政部评估货币操纵国的另外一个尺度，是经常项目盈余是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2016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9%，低于2015年的2.7%。第三个评估标准是一年内重复净购外币是否达到或者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财政部认为，单边干预货币行为会推高他国货币币值，令本国货币贬值，而中国近期则因为经济增长减速，加上资本外流，通过大量抛售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币值，这个显然亦不符合上述标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上一份年度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仍然基本符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美国财长努钦星期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电话交谈时表示，希望该基金组织对他的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做出坦率的分析。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对中国货币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对货币汇率的干预导致美国丧失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该智库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科特对努钦上述关于汇率操纵国的表述未多加评论，认为他是就财政部依照法律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政策报告所做出的表述。但是斯科特批评了努钦针对强势美元所做的乐观表述。努钦星期四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美元坚挺反映出对美国经济以及其相比全球其他国家表现出的信心，长期来说是好事。他说美元的强度与几方面因素有很大关系，包括美国经济相对其他国家的表现，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与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外界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斯科特对美国之音 话，佢认为美元过去三年升值25%，大选以嚟升值5%，并唔系乜嘢问题。佢觉得嗰个系令人伤心嘅错话。佢认为佢所言对美国制造业会造成好大打击，对美国贸易平衡同往后嘅制造业就业都会有不利嘅影响。斯科特认为，川普政府至今喺一啲议题上缺乏明晰嘅政策，谈及川普对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所做嘅承诺。佢话早喺老布殊政府时期就有呢方面嘅承诺，川普所言与众不同，但系能否践行仲有待观察。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喺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川普政府考虑怎样在货币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之际，曾经是美国财政部负责汇率策略的助理部长洛厄里认为，如果想要好像当年这样同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话，这样美国就应该同中国一起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来提升人民币的币值。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是防止天安门重演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为了获得贸易优势。这一位专家建议美国首先关注美中之间的贸易执法等问题，而不是将精力放在货币操纵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看来，中国无疑是一个货币操纵国，而且在口头上也将中国称为货币操纵国。他曾经承诺在上任的第一日就会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2005年到2009年期间，在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洛厄里日前在一个有关美中贸易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不能够将一个国家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等同于货币操纵。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ntervenes in their currency markets. Almost every day. So it can't be just about intervening in currency. You have to make some, or otherwise it would be ludicrous. Everybody would be.
洛厄里话，几乎所有个国家喺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几乎每日都喺度咁样做。所以呢个唔能够只系有关外汇市场嘅干预，否则呢个将系可笑嘅，因为每个国家都将系货币操纵国。按照美国现有嘅程序，财政部在审核一个国家是否是货币操纵国时，有三个标准来衡量。一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否超过200亿美元。二是经常账户盈余等于或大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三是是否将2%的国民生产总值用来购买外汇，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按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只符合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即貿易順差超過200亿美元。華盛頓經濟政策研究所的高級經濟學家、貿易與製造業政策研究主任斯科特博士認為，美國與中國、德國與日本之間的巨額貿易逆差反映了貨幣的錯位，亦都對全球貿易造成了嚴重的扭曲。斯科特說，他認為美國應該好像當年與日本簽署廣場協議一樣，通过威胁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或者是贸易配额，促使其他国家接受本币升值美元贬值的结果，从而避免美国采取可能造成更大损害的政策。
It's the scale of what we need to think about. It's the orientation of, I think, currency policy that I think is most appropriate in this case.
斯科特说，美国需要考虑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对进口产品征收多少附加费的问题。斯科特說，他認為目前這個是最適當的，他將貨幣看成是實現平衡貿易的工具。不過前財政部官員洛厄里表示，貨幣問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貿易問題，它還涉及到一個國家的貨幣、財政政策以及整個經濟的狀況。在他看來，如果美國要好像當年和日本簽署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貶值的話，这个意味着美国需要同中国一起对人民币币值进行干预，因为美国目前的一些做法和想法，包括美联储在各国央行降息的时候提息的举动、征收边境调整税以及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会抬高美元的币值。
What we probably would have to do is have Janet Yellen and Steve Mnuchin.Call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say the next time you're going to intervene to boost the yuan, which they do almost every day now.
洛厄里说，美国可能不得不做的事情是 使美聯儲主席耶倫和財政部長魯欽打電話給中國人民銀行，跟他們說你們下次干預貨幣市場來加強人民幣的升值時，讓美國加入進來。中國現在幾乎每天都是這樣做，換句話說，美國不是用貨幣干預來反制中國人，而是美國需要加入他們的貨幣干預行動。在洛克里看來，這個不是一個合理的政策。鑑於在貨幣操縱問題上存在的複雜性，《華爾街日報》日前報導說，川普設立的白宮全國貿易委員會正在考慮對中國採取新的經濟策略，包括將貨幣問題看作是不公平的補貼，希望在挑戰中國的同時仍然使美國對華關係處於平穩這兩個目標之間獲得平衡。但是曾經在財政部負責貨幣與匯率策略等問題的洛克里認為，貨幣匯率是否是一種補貼需要研究貿易法的律師來界定，而目前大部分專家的看法是貨幣不是一種補貼，因為它不是某一個具體的問題。美國進步中心中國政策主任韓美尼認為，由於貨幣操縱是一個很難界定的問題，川普政府不應該將關注的焦點放在這個問題上，而是應該首先關注貿易規則的實施上。
Right now, I can think of a couple of really strong thing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in terms of just enforcing the rules that are out there, addressing the glaringly obvious things that China is doing that are a problem for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cy is fuzzy. 在華盛頓國際貿易協會主辦的研討會上說，現在在執行現有規定方面，韓美尼可以想到好幾件美國應該採取強有力的行動的事情，解決那一些很明顯中國正在採取的行動對美國構成問題的事情。貨幣問題很模糊，其他的事情則不模糊。韓美尼說她傾向於關注這些不模糊的事情。這位中國問題專家還表示，美中貿易關係的確是不平衡和不對等，因此美國應該加強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包括實施現有的貿易法以及制定新的規則，來對付現有的貿易法中沒有涉及的新問題，從而使美中貿易關係有利於美國經濟和美國工人。但是韓美尼亦都指出，美國在關注自己利益的同時，亦需要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問題。韓美尼說，從華盛頓的角度來看中國的話，它是一個強大的對手，但是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共產黨所處的地位非常脆弱。韓美尼說，中國經濟現在處於幾十年來最為緩慢的增長速度，正在進行艱難的轉型。在政治領域，共產黨正在從有勢力的人和精英階層那裡奪回財富和權力，然後重新分配給老百姓。
They're really hanging on by their fingernails,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do to keep their GDP growth rates at a level that they...
韓美尼說，他們真的是命懸一線，貨幣操縱與管理是他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使得其經濟增長處於一個他們認為能夠防止地方大員聯合起來反對中央以及避免中國工人上街遊行的關鍵水平。基本上他們每天都在試圖防止天安門事件重演，而貨幣是他們這樣做的一個途徑。這位經常去中國的學者認為，即使美國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北京不會因為美國採取一個對他們影響不太大的政策而做出讓步。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體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複一次，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請你用你的手機試一試，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啦。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